现在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创造了我们并且拯救了我们的主。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接下来要有上课的时间，不但是我们其他主日学课程也在上课，所以求你就赐福我们上课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给我们看29问。我们一开始的题目是这个哦，请大家留意。请问世人在来世时候会面对的刑罚，哦，所会面对的罪的刑罚有哪些？来，我们花5分钟的时间尝试回答一下哦。来，来，志龙，哦，啊，一会先，来，一会先，然后来志龙。
经过我们的主的讨论，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9节讲，当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然后在那一天，他们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又要在所有信徒身上受到尊崇。所以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罪的刑罚，就有就是永远什么？永远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然后从那个以赛亚书的66章24节，他有讲他们要出去观看那些背逆我的人的尸体，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他们必成为所有人恨恶的东西，所以就是会被火烧咯，然后还会被虫咬，然后还会被成为所有人恨恶的东西。还有路加福音16章24节，他有讲，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所以也是就是会给火烧。
OK， 好，谢谢你。来，另外一组。
马可福音5章9章4到8节啊，他讲什么？就是讲有不死的虫在咬，还有不灭的火在烧。然后其实有讲到火狐嘛。就是凡所有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狐里，这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狐里了。So 不灭的火，不死的虫。我不懂那个是 figurative 还是 literary 的。
所以你们讨论有没有讨论到啊？
我讨论也没答案啊，那个。
好，谢谢你。所以这一组呢也特别讲到了火焰的就是刑罚的那个层面哦。现在当我们看29问的时候，他就直接问到因着罪我们在来世要承受怎样的刑罚。所以罪在来世的刑罚是与神美好的同在永远隔绝，这个是第一点哦。然后第二点呢是灵魂和身体在地狱的永火中遭受悲惨剧烈没有窒息的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如果要记本分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两个层面。接着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认识，我们来看在罪人在将来会承受的刑罚。这个是英语的，它原来的的文字是这样说 What are the punishments of sin in the world to come? The punishments of sin in the world to come are everlasting separation from the comfortable presence of God, and most grievous torment in soul and body without intermission in hellfire forever.所以我们从同样来，我们开始来问几个问题哦。一开始的时候要问的是，哪些异端教义否决了罪人必须承受永远的刑罚的这个教义呢？我们讲它是异端，就是它会尝试用圣经哦， 他会说他是基督教，可是呢，他所教导的是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教导是错误，是不符合圣经的。第一个是苦救论，苦救论本身这个概念，这个教育本身是违反圣经，是不符合圣经的。苦救论的意思是什么呢？苦救论呢，基本上就认为说，所有的人类最终都必得救。什么叫所有人类终必得救？就代表说，请问地狱有人吗？有人哦，因为全门都被救完了嘛，对不对？都救完了，地狱还有谁？所以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地狱的概念的。好。普救论的意思就是，所以到我们这边特别讲普救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要强调就是，这边所指出的一种的概念是，他认为说全部人都得救的，就是说每一个人最终都必得救，就从亚当到他的后裔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每一个人都是得拯救的，这个本身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的，
对。对，
但是其实这种普救论的一些的人可能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是教导父亲还是什么，
所以与其所以
他们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们看到好像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我们教这些的把他们放在同等的地位吗？
对，所以我们这边讲说他是一个异端的或者教导的时候，就代表说这样的一个教导本身是违背信仰核心的，它是违背信仰核心的。它违背信仰核心之外，它其实就是否决了它的这边的概念，就是它对救恩的圣经对救恩的教导，它是完全否决的。这所以我们会这样坚持，是因为当他这样教导的时候，他就完全否定了罪人必须面对永远刑罚的圣经的基本教育。你可以讲说有些时候呢，基督徒可能会被误导，会错误的教导，可是在基督教的教会里头是没有这个普救论这个概念的存在的空间的，不应该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讲到它是这一个异端的时候，或者异端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把普救论把它给提出来。可能我们随着我们讲的话，这个概念本身会比较清楚吧。当我们来讲到这个普救论概念的时候呢，我们要尝试从教会历史当中去了解到什么时候刚刚开始的啊。所以如果你去看在教会历史当中的话，俄立根 Origen 或者 Origen 这个人哦，初期教会的教父本身生活在180多到250多年的那段期间，他是第一位大力的提倡，而且是被教会历史当中记录下来的这样一位的教父。他，你可以说他在这个教导上，或者他很多人在追溯的时候会追回他。我们审视回看的时候会说，他在这个方面他的教义错了，是不合乎圣经的，违背圣经的。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怎么看待事情咯。对他而言呢，他认为说人创造的时候是有两个阶段来创造的。在这两个创造的阶段的时候呢，他是认为说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是先造了一个属灵的世界。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当中呢，所有被造物都是灵体哦，都是属灵的。可是呢，他认为说这样的一种的创造本身并不是在时间当中发生的，他认为说这是一个永恒的神所做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认为说从来就不曾有过任何的时候是没有这些灵体的这些人存在的，就说他们一直都存在着。所以对于这些人呢，神就给了这些灵体他们有那宝贵的自由的意志， 可是呢，他们却滥用了他们的自由意志，以致他们背逆了神，而就来到了所谓的俄利根的创造的第二个阶段。他认为说，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犯了罪，所以神才创造了这个有时间空间的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而这个物质世界被创造之后呢，神就把某一些的这些犯罪的灵，就把他们放在有物质的肉体里面啊，然后就使到他们借此来经历啊苦难、刑罚。然后呢，他甚至认为说，有一些犯罪犯得更甚的灵体，他们就成为了鬼魔。哦，这个是他的看法哦。所以俄利根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有一天人和鬼魔他都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呢，这些原本是灵体来的，他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神就对他而言，他神就认为说，魔鬼本身也有可能悔改得救的。哦，你会越听越离谱哦，你觉得这么这个人有这样的看法哦。所以呢，他认为说，救恩的整个的工作，只有当神使到每一位背逆他的灵回归他的时候，回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救恩才完成。所以呢，这个是俄利根版的普救论。所以他认为说，全整个宇宙，对不对？要么就是人，要么就是灵，对不对？啊，有一天都会得救的。所以在他的整个概念当中呢，他认为说，地狱是一个使到这些灵他们因着自己的罪而受刑罚被炼化的一个地方，被净化的一个地方，而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惩罚的地方来的。所以对他而言，如果你留意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他首先先说神第一步创造是灵界，对不对？灵，然后之后才有物质世界。所以对他而言呢，物质世界其实是没有一个长久性存在的必要性的。所以对他而言，当人复活的时候，所谓的复活的身体，他也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的灵的灵体的概念。所以讲到这里为止的话，我们就发现说，他所理解的，对不对？好像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对吗？的确如此。你要记得他所生活的时代，当时候180多到250多年那段期间，基督教神学本身的形成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他有人有前车之鉴可以给他去看吗？去学习吗？或许有。不过呢，他也有他的一些的错误啊，被他带入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所以对于这个人呢，他在对救恩的或者说对罪人面所标准面的永远的刑罚的层面，他的认知是符合圣经的吗？并不符合圣经哦。可是呢，这个人物呢，他依然是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三一神的这个教义，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到这个教义逐渐完善的一个人物。怎么说呢？当时候呢，在他所处的世代当中，教会他们一直在提倡说没有三一神，神只是一个神，不过呢，却以三个不同的形式在人的面前出现啊，这个可以把它称为沙波流主义啊。而当时候他的概念就是说，神他顶了三顶帽子，在不同的时候他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所以呢，一些时候他是以父神出现，他有些时候是以子出现，有些时候以圣灵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俄利根他是非常的急的来抵抗这样的一种的对三一神论的错误的看法的。而他坚持说，父神与圣子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他这样的一个坚持呢，就成为了后世啊，他们在这个整个三一神论的确立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就会来回看俄利根的神学。 特别是在第四十四集的亚流的争议当中啊，如何确定神的三位的三一性的时候呢，在那里他们就常常引用了而立根本身的著作，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续着他错误的这种普救论的这个的概念，而沿用他普救论的思想。所以这个是而立根。所以今天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也会持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的看法神拯救每一个人更加符合神是爱的这个概念。神拯救人有写书哦，他来批评基督教哦，他就说当你教导有地狱的时候，你是在荼毒人的思想。他甚至说他那个跟圣经是违背的。可是我们知道那样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当讲到一种异端的概念或思想或教导的时候，普救论本身呢是否决了人必须承受永远的刑罚的教义的。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来的。而他们对于核心的教义他们是否决的。而另外一个会出现的呢就是消灭论。消灭论呢很多时候人们不一定会有接触到。不过呢因为斯托德这位神学家的关系John Stott, 斯托德的关系。他当时候因为他与另外一个人的一个交流当中他们就认定了说斯托德本身所持有的看法是一种的毁灭论。毁灭论是什么呢？毁灭论是认为说对于那些最终都不信主的人，他们死后就人死如灯灭。他的概念就是说他们死了之后要么就是直接的被消灭掉，不然他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刑罚之后而就不复存在，然后是一种的消灭来的。而斯托德那时候呢他就被很多人引用来指说他是这方面的一位比较著名的牧者，是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似乎是认为说只要一个大神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的话，这个观点就应该在基督教当中存有合理性。而信徒似乎就应该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对他们而言有些时候他们会引用说，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会使到人永远的面对刑罚呢？很难想象，对不对？他做的是这样，为什么他需要面对永远的刑罚所以呢，很多人，不说很多人，应该说好一些人，他们会持有这样的消灭论。他们甚至会认为斯托德是一个爱主的神学家，所以他这样讲他应该是有道理的应该是正确的。从我的理解当中，我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一位长老和一个负责人，他是我以前教会的长老，我就跟他聊起斯托德，因为他跟斯托德本身都认识就聊起斯托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就提到说有关于这个消灭论当中，怎么这样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会持有这样的一种的对永远的刑罚的一种的概念因为这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如果说他神学很清楚的话，他为什么会持有这个明明是跟圣经是违背，圣经教义违背的一个概念呢？当时候呢，我的长老给我说的就是，斯托德曾经跟他澄清过，说他们当时候是在跟一个人在对话，一个新派的人在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那个人所引用的，或者说那个交流的方式，使到他被引去对一些课题做出了一些的回应。而在当下他的确是说了一些的东西，可是呢他并不持有消灭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个是我所接触到的。究竟他是怎么看的，哇，这个就有待以后有学者继续去了解了啊，来甚至是帮他来去澄清哦，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不过呢，到目前为止的话，这是两个会比较主要。你会发现说，有些人他宣称他基督徒，他会认为说这两个是可取的。很多时候可能就如同叶文所讲的，他并不明白他说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啊。而这样的一种的概念呢，本身呢，就对信仰的一些的核心本身啊，就产生了质疑。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哦，另外一个你可以想说它是第三个吧，人们会可能存在基督徒当中有些人会问的问题。他们会说，诶，人死后是不是依然还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呢？以致当他死后他得救之后他就能够得到拯救呢？所以有人呢甚至就拿这个问题去问派伯牧师哦 ,John Piper。就问他说，哎哟，是不是如此，特别是看彼得前书三章的19到20节当中的经文的时候，哎，是不是说人死后其实还有多一次得救的机会呢？简短的回答是没有哦。那要长一点的回答，你可以去看派伯牧师本身在这个课题上所写的，又或者我也鼓励我们在我下一周应该是来临，在隔一周的主日当中呢，我的正道将会我们将会谈到来思想彼得前书一章18到22节。所以呢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再更深入的来说。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人们他有不同的看法。就连在教会当中，人家甚至会质疑罪人会面对永远的刑罚吗？甚至呢，在一些圣经译本当中，人们也会用圣经译本来提出说，诶，这样的看法或许是合理的。比如英皇钦定本圣经当中，他在提到马太福音的25章46节的时候，抱歉了，我忘了把经文的出处写下来。马太福音的25章46节的时候，这边就说到 And this shall go away into everlasting punishment, but the righteous into life eternal. 这边就出现了两个字眼，对不对？那英语你看过去的话，它字眼是一样的吗？看起来很不一样哦。可是呢，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希腊文当中，它是同样的一个字，指的就是永恒永久的概念啊。可是呢，因为英皇钦定本当中这个译本他选择翻译上有两个不同的词汇，有些时候人家就拿这个来做例子哦，就说诶，哇，这样这边可能是两个不同概念哦啊。可是呢，因为他的原文当中是同样的字，所以他必然是一样的。而如果任何人他们想要说 everlasting 跟 eternal 是不同的概念的话，而坚持说在地狱当中的刑罚并不是永永远远的话，这样他后面那一节有关于得永远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他就必须理解为也不是永永远远的。可是很明显的，那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所以当你看新译本圣经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说到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然后义人呢却要进入永生。所以他的概念现在新译本翻译的时候就表达出了他其实两个的概念是对等的，的那个永久性的层面是被强调的。既然如此，这样罪在来世的主要刑罚是什么？戴尔·文达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就是与神美好的同在永远隔绝。好，圣经上说你多处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到第十节就说，当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 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在那一天，他要在圣徒身上得到荣耀，又要在所有信徒身上受到尊崇。你们也在他们当中，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向你们所做的见证。经文就特别就提到了他们将会永远沉沦，并且离开主的面和他的全人的荣光。此外呢，这边也在马太福音的25章41到46节也特别提到，我们刚才呢就说到了46节的经文，对不对？当你把它看回看41节开始看的时候，经文就说到，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看过。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做客旅旅客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监里却没有服侍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的身上，你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一人却要进入永生。所以当你把41节跟46节放在一起的时候，这边就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说，那些要进入永远刑罚里头的人，也就是那些会离开神永远远离他的面的人，就是那些不信靠基督的人。好，我们特别的说到他们是与神美好的同在永远隔绝。为什么这边会讲到是美好的同在？请问啊，当罪人在地狱里头的时候，是与神永远隔绝吗？是吗？我再问多一次，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是与神美好的同在永远隔绝？因为就连罪人在地狱里的时候，神仍然在那里在审判着他们。所以这边特别强调的不是说与神的同在永远隔绝哦，而是使与神美好的同在，就是经历上帝赐福蒙福的那处境，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同在。上帝是无处不在的神，的确如此，而我们的神他也必然在地狱来刑罚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样请问主耶稣基督呢，他说过哪一个比喻表明了人们在世上所做过的事情不会随着他的过世而被遗忘呢？因为有些人会说啊，哎呀，做就做了咯，可能以后也不会清算的嘛，对不对？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然后你看路加福音的第16章19到31节，他们就看见了一个人叫拉撒路，他很贫穷，对不对？然后呢，有位财主，他每次在财主的家那里来乞讨哦，对不对啊？而最后两个都死了啊，财主就下到了阴间，然后拉撒路却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与神在一起的哦，就是表达他在天堂。好，所以经文这边在16章25节，路加福音16章25节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人所做的事情会记得吗？不单他记得哦，当然神也会记得哦。所以看亚伯拉罕就说到孩子，就是跟他财主说，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你看他自己知道吗？他也知道，对不对？神也必然知道，因为神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此神他最终他必定会审判那些不悔改的罪人。神的审判呢，最终会临到不悔改罪人，而他们在来世呢，必然与神美好的同在永远隔绝。财主可能进入天堂吗？不可能哦，那是永远的隔绝的。那此外呢，除此以外，罪人还会经历怎么样的刑罚？对呀，好， 所以你们有如果对大药理跟他们所读的印象的话，就他们的灵魂和身体将在地狱的火熔火中遭受悲惨剧烈没有窒息的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同样的，刚才同段的经文段落当中呢，当我们回看的时候，就该议会他给我们读过的经文哦。所以当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23到25节的时候，特别是转折到24节上，就看到才处在阴间受痛苦，然后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熏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了。所以在经文在这里，你看24节，特别是专注24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他们出柜在就是不悔改，持续不愿悔改不得救的罪人，他们必然会面对永火的刑罚。而在地狱里的永火当中，他们会受到悲惨的剧烈的没有窒息的痛。这里经文让我看见他们会受苦，并且是剧烈的吗？的确是哦。而且是悲惨的吗？很悲惨。而当我们把经文，我们在看其他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次印证这一点。启示录第14章9到第11节就说到，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如果有人拜兽和兽像，又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受了记号，他就必定喝神烈怒的酒，这酒是真在神震怒的杯中存一不杂的，他们必定在众天使和羊羔面前。请留意哦，在火与硫磺之中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以及接受他名字的记号的人，日夜得不到安息。所以经文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样的所受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本身，苦难本身是永永远远的。这个就有别于刚才我们开始所说的那些错误的看法，对不对？那些异端的教导就是那些否决了信仰核心教导的那个概念，然后那些人。所以当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那么罪人将来必定是灵魂和身体一起承受永远的刑罚吗？是的，因为马太福音，我们这边至少会放出四段经文哦。首先马太福音5章29到30节，10章28节，约翰福音的5章28、29节，启示录20章23到15节，它都是这样记载的。马太福音这样说，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另外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反而怕那未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请问是谁能够这样做啊？神哦，我们的神哦，他是那位能够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请问啊，是不是只有灵魂投入地狱里啊？不是哦，经文讲得清楚，是把身体和灵魂投入地狱的啊。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只有信徒会复活，因为信徒圣经提到圣徒会享有永生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些会讲说非信徒是永死，面对永远的 刑罚。可是呢，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的概念上有些时候会认为说，只有基督徒才有身体复活，又去享受永远的福乐吗？对不对？啊，因为基督说，凡父所赐给他的，他都比在末世的时候必使他们复活，对不对？啊，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忽略掉的就是，复活的不单单是信徒，非信徒也会复活的。可是他复活不是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哦。所以马太福音的5:28-29，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这圣经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连罪人也会复活吗？会的。哦，并且会因此面对刑罚。所以我们看启示录20章第11-15节，我们也这样看到经文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13节说到，于是还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抛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请问进入火湖里的只是灵魂吗？不是哦，是灵魂和身体。因为当他们神死到，神在末日的时候呢，直到义人和罪人都复活的时候，将会面对审判的时候，最终这第二次的死，他怎么会面对的？就是身体和灵魂一起的承受永远的刑罚。说到这里的话啊，我想问你们的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神就是爱，神的爱是那么的博大，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对不对？这样如此爱人的一位神，怎么可能使到他的创造物，使到人在地狱里永远的面对刑罚呢？他们说他们无法接受，你会怎么跟他们说？你会直接把刚才的经文啊读一遍吗？然后他讲说你必须接受。我这是一个方式，对不对哦？你告诉我说圣经就这样讲的，你也可以从一个比较柔一点的方式来问他，你可以问他说，诶，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美善的，并且神是慈爱的神呢？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幻想，我们希望神是这样，所以神就是这样吗？你怎么知道你的期望不会落空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提醒他们说，我们之所以知道神是美善的，神是爱，因为他在他的话语当中就是如此的告诉我们的。而在圣经当中呢，神不单告诉我们他是爱，他也告诉我们说爱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属性，对不对？啊，他圣经不说神就是爱，神除了爱以外什么都不是，哦，没有，不是这样讲的哦。神说他是爱，没错。神也告诉我们说他是公义的神，而且是全然公义的啊。他可不可能是不公的呢？不是哦，因为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是全然公义的神，而因为他是全然公义的神，他也告诉我们他会审判罪。所以就当一个人他认为说他接受不来，因为还有这些看法，我们要提醒他们说圣经的确是如此的教导的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样我就不信了，因为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人或许一开始他并没有真信哦，对不对啊？ 可我们该做就是让他看见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了解上帝什么的向我们表明向我们启示于关于他自己是怎么样的用意思。而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呦，这个跟我所认识的基督好像跟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有点不一样嘞。啊，很多时候他们都回到说基督是爱的这个概念。哦，可是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请问啊，刚才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16章当中19到31节的经文，有关于地狱的刑罚的这个内容，是谁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人们会因为他的一些的期望，一些的不同的看法，他会选择性的认为说，基督讲的这个部分我接受，基督讲的另外一个部分我当作没看到啊。那可是呢，我们又有义务要提醒他说，我们当做的就是基督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要清楚的来认识明白，而不是啊，大家只拿我们想要的，我们不要的，我们就放在一边。哦，不是如此。而在结语的时候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有很多的假的宗教当中啊，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特别是以基督教为或者他认为他拿出圣经的哦，他很多呢，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认为没有地狱，哦，认为没有地狱。甚至你去看，今天你去问美国，或者你去问一些西方国家，你问问他们有谁相信地狱，为地狱什么看法的时候，不要感到惊讶，当他跟你讲说他根本就不相信地狱的存在。啊，而当然没有什么是魔鬼更加希望看到的，就是人们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哦。啊，因为圣经是清楚教导了我们有的，而因为有地狱的存在，人们应该读到上帝话语的时候，被提醒到的时候，应该感到战惊，高感到恐惧战惊，并且呢，当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就耶稣基督能够拯救罪人，脱离那永远的刑罚。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就特别的谈到了两类的，或者刑罚当中的两个层面。好，所以结尾的时候我会读一遍29问，然后请你们帮忙读答案。所以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29问是这样问到说，因着罪我们在来世要承受怎样的刑罚？所以当我们每次是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这概念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要为着我们已经免去了这来世的刑罚而感恩。哦，我们要必须为着自己。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话，你会留意到29问其实在问题当中有可以加以修饰的地方。问题是因着罪我们在来世要受怎么样的刑罚？请问信徒的话会受到这来世的刑罚吗？所以英文的问法是因着罪怎么类似的刑罚将会将来世临到罪人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读到答案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会面对这样的刑罚，而是罪在来世的刑罚就是以下。我们不但要为着自己感恩，我们也可以常常为着来感恩的。好，不但是为着自己感恩，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如果还有亲朋戚友还没有信主的话，这将是他们会面对的结局。如果说他们不信，持续的拒绝的话，这是他们最终的结局。所以确实帮助我们啊，常常能够为着他们的救恩，我们迫切的来祷告。 好，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能不能请孙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课程，也给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主，我们看见罪的可怕，也看见罪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主，特别为主还为信的家人、亲戚、朋友们来祷告，求你显出你的怜悯在他们身上，也恳求你施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接触福音，也有机会可以相信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因为你摆在我们前面的就是有两个的结局，不是永生就是永死。那个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必得着永恒的生命。主啊，就向他们显出你的怜悯，以致他们能够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着永恒的生命。因为不信的人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们将要受永永远远在地狱里面，在火湖里面的那一种的痛苦，那一种的灭亡，那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煎熬。主，我们求你就给我们恩典，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信的人，主，我们晓得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你也说我们应当也把它分享出去，你给我们这样的大使命，让我们要传福音。主，就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知道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就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福音，并且就像保罗所说，为做他自己的同胞，心中有这样的一种的伤痛，就是免得他们进入地狱里面。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课程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求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传扬福音。我们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你们。